各位同修阿弥陀佛。这个般若经的这个卷三你看到它的结构，一开始是谈赞大圣品这个大圣，然后谈到随顺大圣，随顺般若，也就是随顺般若就是大圣我们用我们的这个没有执着，没有成见，没有偏见，没有刻板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无我无私的态度，没有有所求的态度，好好的去去做什么呢？去这个利乐有情，好好的去生活这一件事情，你随顺这样去做事情，去做事业，去做人生，所以自家所有一切自身产业皆以佛法无异，都跟佛法无异，所以跟这个华严经的这个要义呢，它是相融了。那我们看到赞大圣品讲随顺，然后无所得，所以你看到最后一定是拍拍手走开。这个两三天前，我在这个四川有个人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他说我做了好多的事情事业也做了很多，可是我总觉得我好像看不出我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或者是我看不出我究竟的希望是什么。我是一个佛弟子，可是我还是看不出来。我跟他说擦身而过，其实你现在做的那些事情，它本身其实世间的这些东西不离出世间法，出世间法不离世间法。后来我给他做了一个比喻，我说你想想看你应该基本的数学你是一定受过的，你一定听过。我们有一个数目字，这个数目字我们可能有时候是正，给它一个正数，我们给它一个负数，可是我们又给它一个绝对值。所以你的人生里头，不管你做完了以后，你觉得自己是挫败、委屈，或者是你觉得怎么样，你只要认真做过你做过了也许很成功，受到很多的赞叹，你也很满意，只要你认真做过。可是正数跟负数这两个我们称为分别法，你好好的做过以后，那个绝对值是去掉这个正数跟负数的执着，所以好好的做过，做该做的事情，成一半要放下，好好的去生活，多以少要放下好好的去这个去展现这个生活，调适这个生活。但是我们在是非之间你要放下，那一个绝对值在那里。所以你这样子去看，你不是用得失或得到什么，而是你真的努力去做过。所以你告诉我你做的事业有的成有的败，但是我告诉你就功德而言无所谓成败，你听过吗？可是世间法里头有成败，出世间法里头没有成败，因为你很认真做过，虽然你并没有做成，可是你做了，那个还是做了。你并不是要去无赖，也不是要去怎么样，你已经做了，但是他就是没有做好，没有做好，有时候有各种因缘环境的变化，所以并不是没有，而是你把它放下这件事情，你还是看到它。如果你要看有，就是看到这个绝对值，这个绝对值就是功德。我不晓得他听懂了多少，他觉得好像点了头，知道了一，他觉得好像可以揣摩过中的原意。我说我有时候我用这样比喻，有时候我用这样比喻，但是随机因缘去把这件事情做表达，没有一定的定义来表示这个般若，来表示这个大圣，你没有办法。因为每一个人在当时必须契机因缘去了解他。那么这一个 到时候无所得品谈完了以后，就谈那个修行的部分，那就会谈到观行品的问题，谈到我们谈到观的部分，最后谈到中观的观念，是不是？谈到无声，这个无声就是指的是指我们的清净，是不是？我们没有无声的意思，就是所有的善与恶啊，罪与德这个东西呢，本如果你从无声的观点来看的时候，那么这两个它就建立在一个你没有执着的一个状况下。这一次去四川是去因为参与他们做心理这个重建心理研究这一块，跟他们的这个学术界心理学界去做一些经验的交换。因为我们这里921的时候，我也写过两个手册，是我在现场做了然后我写的。那么佛光会后来国际佛光会跟佛光山他就印了我这些东西也给他们，其实他们在一个礼拜也从他们的资料里头查到有这两个手册那么我就过去跟他们交换这些意见。那么我除了这个之外，我参加了这个佛光山的一些这个救助灾区的一些活动，那我也有机会安排呢，我去这个彭州的九龙山，那么到那个就是沙妹禅林我到那里去。你知道我要去那里，我也是这么想，因为我从年轻开始读这个读诵慈悲沙妹水忏那我就我在也跟各位谈过唐朝仪宗的时候悟达国师这个的故事，我再把它重述一件，这个地方就跟我们所谓的无声是很有关系的。这个悟达在还没有这个修行还没有成就之前，他是一个一个一般的僧伽，他在京城他碰到也是在那里在京城的碰到一位云水僧。这个云水僧的意思是到处参访云水僧，但是呢他来到了他的所常住的这个佛寺呢挂单了，但是他全身长的都是拉的我们说这个长了这些很多的这种疮呢，它长脓很臭，那没有人敢去帮助他。就是这个悟达，这个他呢会帮他照顾他，会帮他擦拭那个脓他也不畏惧他的恶臭，帮助他。后来这个云水僧好了要走的时候，就跟悟达讲，他说你将来有难，你有难的时候，你记得你可以到西蜀九龙山去找我，两棵松树为祭，你到那里找我。悟达听在心里，悟达的修行很好解行都不错，所以他就变成国师，后来变成唐朝的国师。可是他成为唐朝国师的时候，受到唐朝的皇帝的礼非常这个礼遇，而且给他很优渥的待遇，他就接受了沉香木的那个法座，接受了很多优渥的这种生活。当然我们不能讲说悟达国师超越了他的这个纪律，但是呢他接受了这个优渥的生活的时候，对一个 这个佛律来讲的话，这样子就是没有守到他应该有的生活。然后他的身上啊，就长出疮来，尤其是在膝盖的地方，那一颗疮最特别，那个疮烂起来就像一个人的人形，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清清楚楚。你知道膝盖这个地方是伸缩的地方，所以它裂开来的时候像嘴巴会讲话，而且有时候好像还可以喂它一些药物，或者是喂它一些食物一样，这样子的一个，他痛彻难当，最后他离开宫廷，从西安往襄樊的方向走，就来到了西蜀。他到了这个九龙山，已经是啊，这个黑夜了，但是他还是上了山，找到了说有两棵大松树的地方，他去了。一到那大松树的地方，他终于看到了。他爬了一个坡上去的以后，就看到一个非常啊庄严巍峨的一个佛寺，那就是一个啊佛的宝房，非常的辉煌。他上去了，那一位这个迦诺迦尊者呢，已经在那里等他了。他说：“我是有事来找你的。”他说：“对，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来山门这里等你，你就进来吧。”安赖他啊，这个，然后这个休息了一下，谈谈话，然后跟他讲说：“我就是为这件事情而来的，痛楚难当。”他跟他讲说：“明天早上一大清晨，我请童子带你到山啊，就是佛寺下面那里有一口水。”泉水，你用那个泉水洗一洗就好了。那么这个一大清晨，这个就叫童子带他去，他也就去了。可是他当他蹲下来用那口泉水洗的时候，这个人面苍却在讲话，告诉他慢点，你不要，先不要洗。他说：“你知道吗？汉朝的时候，元印杀曹错，你知道吧？”他说：“当时你误杀我，冤枉我。你后来你十世为高僧，戒律深远，我不得乘虚而入。这一世你又为高僧，可是你在朝廷里头，你纪律。”松懈了，我就乘虚而入。他跟他说了，他说：“今天是蒙乾隆杰尊者，乾隆杰就是过去的第七佛，乾隆杰尊者呢，他为我用洒面水洗涤，我已完全解脱。他告诉他已完全解脱了。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悟达国师马上洗，用泉。”在伤口在洗了一洗了以后，痛彻难当，就当场晕了过去了。等到他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太阳出来了。醒过来以后，昨天记忆中的那些事情都没有，去看也没有那个佛寺，自己就在荒山的一口泉水的旁边，没有那些。可是他的那些疮没有了，伤口愈合了，好了，所以他就停在那个地方，就写了那个慈悲洒面水忏。所以各位拜水忏，你要知道这个故事。这个水忏主要就是忏尽了过去的业障，忏尽了过去的这个种种的结的，你自己不小心所结的东西。所以这个忏文在读起来，在读诵，或者是你了解这个意思的时候，你在拜忏读起来，你会感动，应该有时候会感动的，这个会落泪。我就是读老师自己在读这个读诵水忏的时候，我自己都会有这种感觉，由衷的感觉。那么我们看到这一个忏悔文，就是我过去。有些什么样，如果有什么样的东西，我愿意在这里忏悔。 我们仍然是忏悔。所以禅宗里头啊，六祖坛经里头，你看他为什么那个无相忏悔也是属于这个忏的部分。他的无相忏悔就是虽然没有仪式，但是我的心常在忏悔，所以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不被愚迷染，所有从前恶业、愚迷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骄狂染，所有从前恶业、骄狂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嫉妒染，所有从前恶业、嫉妒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因为我们在忏，我们把这些东西忏除，就洗涤，因为罪性本空，可是我们却会产生执着念着，所以我们要忏。所以从前恶业啊，这个种种的愚迷啊、骄狂、嫉妒啊，这些东西等罪，我们都把它忏除。其实茶灭十杯茶灭水忏拜这个忏这个法会，它真正的法义就是洗涤。就这个洗涤的本身啊，就我们比较浅显的心理学的意义来讲来看的话，就是说就现实来讲，它产生了一个这个叫做 catharsis 的作用。 catharsis 就是我产生了一种对我自己，我产生一个净化的作用啊，清净的净啊，净水的净。那又是有时候我们又称它叫 release 啊，就把这个东西把它 release 掉，把它释放出来，把它算。那么这一部这个慈悲洒满水忏，你们有空的时候自己就在家里就可以读诵啊。这个你有机会你能参加洒满水忏是很好，你自己也可以拿来读啊，读经啊是很好的，你读你也了解。那么我去那里，我去了，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我的时间很短，所以这个很好的是这个佛光山的安排。那么宗教局派来一部车子，说郑老师要去那里，所以就四个人坐了。一路上那个路很小，早上下大雨，我就跟他们讲说，你看现在开始洒净了，我们啊开始要行持了。然后到了这个九龙山的时候，那个山路很小，哎，有他们的救灾的卡车掉到那个山沟里头去，有一部更大的吊车在那里吊，所以根本走不过去。哎，我们那个司机很好，他就跟山上联系，那上的住持马上派了一部车过来接驳，就是我们走过去坐了他那部车子上去，要不然我下午的飞机就要回来了。所以很好，很顺利，看起来很不顺利，但其实很顺利啊。你去呢，这个看了这口泉，他的新盖的那个这个大殿没有坏，但是原来的那个大雄宝殿柱子墙壁都好好的，但是屋顶全毁，因为那个地震摇下来把整个的那个瓦全部都摇下来，那一口泉水其实是盖在它原来的大殿的里面。所以这个广成住持呢就带我们进去，然后他摇了那个洒满水给我，我也把它洗一洗就是了。我在洗的时候啊，我也为大家一起通通求了，希望大家都洗了啊，这个希望大家哈都能够洗了，听我演讲的通通都洗了。然后这个我就这个到那里，那么看看那个地方，那么我蛮感动的。但是我讲这个故事只是告诉各位它的原意，就是当我们这一些不执着的时候就无生，不生就不灭。所以你即使在你的生活工作当中，你能保持这个无生，所以才叫的净道品。这一个整个修持的净道的这个过程 都告诉我们完了以后，现在你看到现在换弟子们开始来了。这一第七这里呢是天地品，这个地不是地上的地，是皇帝的那个地，天地，知道吗？这个地哈，这个打字的时候打成这个地啊，这是皇天地啊，第四天的那个地，皇帝的那个地。这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的这个天界的天地跟天子跟善现的对话啊。善现现在他们对话里的善现呢，等于说啊，这个佛陀的老师讲了这些东西以后，现在留给弟子们一再讨论了。那么现在呢，是天地跟天子跟这个善现之间的关系。善现就是须菩提，你念那个金刚经的时候不是有一个须菩提吗？那个须菩提就是善现，它是就是同一个人的啊。须菩提是意他的因啊，善现呢是意他的意啊，叫善现呢啊。那么就问，在讨论的时候，那么就是善现的须菩提呢就问这些天地啊，说怎么发菩萨大心啊？那怎么发菩萨大心呢？那现在是这个《大般若经》它的一个美好完美就在这里，就是说师父讲了这个道理讲了，你看到他很次第讲下来了以后，现在就变成换弟子们在互相交谈，是不是？这个交谈很重要。我们有时候哈，我们从在这个很多研究上发现，我们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有时候就是说其实应该是这么讲，我们一般人从老师那里学来的东西远比我们从同学那里学来的东西要少一点，是同学间互相启发的力量才大，因为他从老师那里下来以后，必须有同学互相启发，他才大。光是只有听的时候，你不可能产生那个多元的、多方向的这种启发。是同学，所以现在你看到这个教学的这个活泼性就在这个地方。现在是换他们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善现呢就为天这个天。这个天地来说，这里面啊有天地这对天地说，有对天子说，所以下面有一个诸天子品啊，就是第八是诸天子品。那也就是这个对天地说，对天子说啊，然后又对这个啊就产生受教品，就是说哦，我现在懂了，领会受教品，就在受教品以后产生了善华品。什么善华品呢？不是一开始这部经我们谈到说诸方十方的佛都供养这个，都拿着啊千金莲华来供养释迦牟尼佛吗？释迦牟尼佛怎么样呢？啊，或回送到各个十方佛界啊，十方佛界每一个地方通通都是无量的啊，莲华，是不是？我们在讲这部经一开始的时候谈到这一幕，是不是？那现在善华这个部分呢，就是当天地天子啊，跟这个须菩提，也就是佛的这些啊这个高徒，他们啊等于同学之间互相讨论以后，他们产生了善华啊，也就是供养佛。但是供养佛的意思，并不是拿花去供养，是这个智慧之华开启的。我们知道我们在礼佛的时候，这个合起来是一个是花苞，我们恭恭敬敬的是拿这个花恭恭敬敬的，是不是？然后呢我跪下去了以后，这个跪的这个过程就是等于是法轮常转的实践力量，跪下去了以后这个花要开了，这个花开了以后要怎么样？要结成果，再拿起来，这一拜的时候才真正的供养。所以你不是真正的法供养，是指这个法供养。所以一般我们供养三宝啊，供养也是要供养，但是这个才是真正的核心。所有一切的供养都为到最后都要回向到这个法供养里头来，而这个法供养最后也跟啊各个供养 啊，不同的供养是同样的道理。那么现在看起来这个结构这几品啊，你看到啊，从天地品到诸天子品，然后到这个受教品，大家啊谨受教，而且谈到了信仰，谈到了将来怎么互相的讨论，怎么说经，然后接下去就算华品。好，到这个地方，你又可以看到一个段落，这一品经那么长，几品重点的这么长，所以读这种很大的大经哈，它需要一个功夫，就是你先把它读完了以后，然后你慢慢读完了以后，你要很到，你要去把它慢慢归纳归摄到，你看到这个几品，它是一个这个地方可以到这个地方，就好像我们读古书懂得断句一样，我能够断句，也能够断每一个段的段落，所以我读这个大经就要这样子来看，你就会觉得哦，原来这经里头是这么的好玩，这么样子的啊、哦、美好，这么样的令人发喜，而且这么启发性。你看到它一段一段下来，它不是一品一个，它是好多品一个，好多品一个。所以古人研究这经典啊，他个人有不同的归纳方式，但是老师在读这些用现代的思考的方式，用一个比较结构性的东西来看，所以这一段它你看起来它是一个完整的东西。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啊，这个天地这一品哈、啊，这个地方天地跟天子有什么不同？在欲界天里头，因为现在这里来参加的欲界天里头，天地是在第七天以上的，就是称为天地啊。所以我们看到啊，第七天啊以下的都是天子。人间呢的天子，在佛经里头的意思是说，修过十善业在人间，所以也称为天子啊。他的那么现在呢，天地的他们在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最后呢是善现等于替他总结。那我们看善现怎么来归纳哈、啊、这个啊，这个对这个天地归纳这些法要啊，也就是菩萨的大心是什么？大心就是指大圣啊。第一，发正觉心，你必须要发正觉心啊。我们很简要归纳这几点，觉，你有没有觉察？你看哈，当我的心开始起烦恼的时候，啊，有的人说容易忧郁，有的人容易紧张，有的人容易愤怒，有的人容易起嫉妒。那我在起这个烦恼的时候，我能够不让他起这些烦恼，是因为我第一步先能够觉察他。我觉察到我自己现在在愤怒了，在生气了，我一定这样，我才有办法处理。我如果不能觉察到他的话，那他就会牵着我的鼻子走。各位，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我们在做什么事，我如果没有觉察到啊，我这个事情这样不对的，我就会一直错下去。我是觉察到他，我才会去改变。所以我先能够去觉察，所以一般的觉察，而且必须正等觉的觉察。你不只是一般的觉察，你还要用佛的正等觉。所以正等觉这里面我们看到的啊，前面所讲的般若的那一个基本的道理啊。那么你啊，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到最后要到这个所谓净道的这个领域里头来，你没有执着不起分别这个地方来，但是它的最粗浅的部分是我能够觉察到我自己现在在犯什么错啊，所以你一定要发正等觉的心去看这些问题啊。有时候我们也常常都，我们每天都在生活都在觉里头，我有感觉有知觉，对不对？我感觉我要赚钱，我感觉我怎么样才能够讨到一份啊我的名闻利养，我怎么样，我们想着很多这些东西。但是他告诉我们，他不，你正确的去做一些啊，这个立身啊，这个的事情，做一些这个化度有情的事情，这是应该的。可是你在做的时候，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的觉啊，我们认真的去 待人，我们诚心的去跟人家待人接物。可是别人给我们的反应，可能有时候是冷屁股给我们的热心肠贴到我们这边来，所以你要警觉，警觉什么？警觉他需要我们帮助，他一定很辛苦，所以他情绪本来不太稳定。你能觉察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工作就比较不会因为你做了，他的反应并不怎么样，撑你的心，而你觉得很委屈，你会觉得很心灰意懒，我们就比较不会这样。而且同时，我们还要正等觉再来看这一件，等到这件事情做完了，我们还要正等觉来看这件事情。我能有机会接触到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个我们在台湾的几位这个高僧哈，我觉得他们都有这个能耐。啊，我有一天啊，我听正言法师谈到说，我们去帮助人家，人家如果高高兴兴啊，这样接受我们帮助，你就要感恩的心才可以。真的是这样，你要帮助人家，不说我帮助他，他还弄这种臭脸给我看，那你就会。一种庆幸呢，啊，你会觉得会起退心，所以不退菩萨啊，就是阿毗跋致啊，净土里头啊，极乐世界的阿毗跋致就是这个意思啊。你起这个心，你就不会绝不退转，叫不退，这就是不退转菩萨。所以以正等觉的心去看的时候，不止不退转，你知道究竟是什么，你真的会看到我刚刚。讲的那个所谓啊绝对值的那个观念，你所做的统全然都在，并不是不在啊。这个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这一次去星云法师也去，那这个他们的这个宗教局呢就跟他讲说，那个法师来这会请他来看我们，你说请一位这么年长的法师来看我们，看我们的长官，但是他还是去了，开而且开开心心的去了以后，他们才恍然大悟，说这样一位这么宽阔的人，他真的就来，而且没有任何有障碍的地方。我跟各位讲，发正等觉的心哈，它是从最小的地方的知觉觉察到你更高的这个部分，我觉得他们的障碍真的很少。我们呢，各位你自己想想看，你障碍是不是很多？同事之间稍稍怎么样啊，你过来好了，为什么你过来，为什么我过来你不过来，就变成这样子了。但是他们不觉得，我知道了，就是我觉得他们的这种话，他们不起任何，是我们这种凡夫才看到说，哦，他怎么会这样。所以我希望各位能了解，有些的事情啊，稍稍这些事情，他不是你的重点是什么，搞清楚啊，你要做的是什么？弄清楚，你就不要旁生枝节。只要旁生枝节，就会迷失，就会这个路子就不对，理路就不对。所以这些高僧们，我接触过的，我都非常敬佩他们哈、啊。那种我们无法描述的，他们的那种自在哈啊。啊没有障碍哈，我很佩服，哎，所以哈，我们知道发正等觉心哈，那个从简单的觉察觉知，一直到啊，我们对事情的一种领悟，乃至到最后的彻悟，都是发正等觉心来做起的。第二，发一切自治心，它并不是只有这样，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触目欲缘的地方都会觉知。你去看哈， 你平常生活里头，你触目欲缘能够觉知，你的生活就丰富。有的人呢，他出去外头哈、啊，这个逛街逛一趟，开开心心的回来。有的人去看了以后，他什么也没有看到，而且抱怨了很多。有的人去郊区走一趟，开开心心的，哇，今天我看到什么？今天的你知道天气好热，热的可爱哦。今天的天气一点云都没有，那晴朗的我从来没有看过、啊。你知道，人家看到你的是很意义很丰富。我再跟你讲，我这次体验很深啊。到这个一个学校，这个捐赠重建这个学校的地方要动土，星云法师也去了。开了两个多小时，哈、哦、哈，终于到那里了。是在露天的，那个时候11点多的时候，这个太阳是很大的。哦，我晒的都已经快不多，已经哈、啊，但是我只好心里面有违法的念佛，这差距就在这里哦。但是我还会念佛，但我就想了，我说师父。站在那个地方这样子的太阳，你知道师父他们的头跟我们，我还有一点头，还有头发保护啊。我就想说这样怎么办，但是还是站在那里，还像一个节一个一个的程序都进行，最后还讲了话下来，还去破土。然后这下子已经12点多了，再驱车到另外一个地方啊。那个时候已经1点多了，那个太阳哈、啊，昨天那个太阳我看起来简直亮的哈、啊，特别的热。然后呢，他还是站在那个地方，把这些事情都，而且把话讲完了。我想说，这样师父会不会晒坏了？没，我看没晒坏，我也没有晒坏，我是。可能是受了他的皮引吧，所以也没有人怎么样啊。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修行的功夫真的是很好，他们在那个地方并不是我去跟太阳抵抗，不是跟这个炙热的阳光哈、啊，1点多的阳光是多么毒的阳，大家都这么讲，他不是这样想，他没有这样想，他真的是尽到了清净之道。所以他不是在抵抗，不是在逃避，他在那里感受的是欢喜。他的脸是欢喜的，你看到他在做的东西是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并不是怎么样，我们不是在美化啊一个修行好的人，而是说我们要去读一个人，他在修行里头用阅读哈、啊，你就可以读到他的修行本身就像一部经一样。但是也不神秘，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态度就是这样。所以你去看吧，你是欢喜的时候，他也你碰到的一些就是啊，这个炙热的这样子的阳光，甚至于是天寒地冻的气候，甚至于是不如意的东西，或者是觉得怎么样的，你都可以感觉到在那里看到的他，你是一个光明面的东西。所以多年前呢啊，这个Norman Benson Beer 写了一本书叫啊 Positive Thinking 啊，就是正面思考。那么我记得是彭哥把它翻译的，叫做人生的光明面啊。我那时我读这本书读的我很开心，我读那本书的时候也好像在读佛法一样，就是佛光普照。所以你看的，当我的佛光普照的时候，每一件事情不是只有我的知觉看到而已，我会有深入的了解，我会有深入的对一件事情的了解，它的义理，它的事物的结构，这些东西我就发现这些道理，这些道理就是产生了一切智，这些一切智的背后就是一切智智，这是第二，发一切智智。第三，以五蕴中作而无作，即无作无为是自信。就是我们有了这些智慧，我们的人生讲，我坐而无坐，就是我应该是做菩萨僧，可是我内心里头却没有坐的勉强，也没有坐的苦痛苦，也没有坐的忍耐。